常年期第15周星期四，如何战胜世界的劳苦和重担？恭读圣马窦福音第11章28到30节。那时候，耶稣开口说：“犯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你们这样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你们犯劳苦和负重担的，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这是主耶稣对咱们世界诚恳的邀请。而世界呢，是智慧和明达的世界。而劳苦和重担，往往就是因为世界的智慧和明达而来的。也就是说呀，正如这个智慧，这个德训篇，训道篇的作者所说的，说智慧越多，烦恼越多，学问越广，忧虑越深。训道篇第1章18节。咱们走到这个世界的核心呢，越到世界的核心，劳苦越大，重担越重。你看这个世界，越是金钱、财富、权力最高的地方，痛苦、劳累都大。今天咱们整个世界几乎都被笼罩在他的劳苦和重担之下，我想这也是世界最厉害之处，他能够将凡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无一幸免，尽收在自己的阴霾之下。换句话说，你只要是人就得劳苦和重担，而能够使人摆脱劳苦和重担的只有天主。那么耶稣是如何帮助我们战胜劳苦和重担的呢？咱们先看一下劳苦和重担的意义。本来这个劳苦和重担呢，其实它是原罪的后果，是天主的一个惩罚。这个惩罚是爱的惩罚，具有净化和补赎的功效。也就是说，原罪下的人，只要是个人，咱们都得要经历劳苦和重担。这是个救赎之路，所以只要是人都有劳苦和重担，包括基督徒都得要有劳苦和重担。所以这样的劳苦和重担呢，它是有安慰的，因为是为了补赎我们的罪，我们经过劳苦和重担，重新走上救赎之路。也当我们怀着创世纪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信德，接受天主给我们的安排的劳苦和重担时，他就有一种被爱的感觉，天主真好。实际上真的是这样。过去我在家里干活，特别在劳累的田地里干活的时候，在泪水和汗水之下的劳苦和牺牲、重担和痛苦，那是令人倍感欣慰的。每次劳苦过后，你吃自己劳动的果实，感觉到一种甜蜜，虽然苦，但是苦中有甘。不幸的是，狡猾的魔鬼呀，的确聪明，他什么都能利用，包括劳苦和重担。它使我们改变劳苦和重担的意义，怎么改变呢？一方面，它使劳苦和重担丧失其补赎和净化的功效。如此一来，劳苦和重担就真的成了劳苦和重担了，就再也没有安慰和快乐。你看，我们不愿意再不愿意干活。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当你真的由信的光照去干活的时候有安慰，可是有的时候觉得去田地里干活那是一种劳累，是苦。所以你就像咱们今天文化中总觉得农民是最低的在田地里干活最低的，其实改变也，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在田地里种田那是一桩高尚的事儿。可是今天呢，凡是流汗的、有苦的、在外工作的，我们都看扁它是低等的。我们喜欢坐办公室宽敞明亮暖气空调，喜欢这样的房间。这就是撒旦可以做他的诡计。另外，撒旦呢，他又不能改变人类的实际命运，就是劳苦和重担又是必须的，所以撒旦又心生一计，他使劳苦和重担成为功名利禄的工具，成为一种手段。正如咱们说的， 撒旦真厉害啊，因为他可以为劳苦和重担找到新的安慰。啊，天主是让我们通过劳苦和重担成为救赎之路，他呢，取代天主的救赎，取代天主的安慰。撒旦给的安慰就是世界的安慰，劳苦和重担是为了背后的掌声、赞美声。小的赞美声，那就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大的赞美声，就是一统江山、君临天下。于是乎，整个世界都被卷去了。就像元代有这么一首小曲，啊，陈草庵的一首小曲，啊，叹世，山坡羊，说得非常美。晨鸡雏叫，昏鸦争噪，哪个不去红尘闹？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首接近白话文的元曲啊，真的是将这个世界唱得淋漓尽致，也就是千万年来。或者是千百年了，就是得千万年了，用万来形容。世界其实没有什么变，变的只是外在的华丽，内在的本质，这个人都一样，都是世界上那点事儿。从古到今，你看看几千年前的男人的事儿，就是还是那点事儿，吃喝玩乐。今天的男人还是那点事儿，最多就是换个名目，换个名堂啊。这就是我觉得这首小曲啊，的确堪称为警世名言。至少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滚滚红尘中透一口气，啊，就是多看开一点点。那么我说透一口气、看开一点，是说这样的本性智慧还不足以和世界或者和撒旦抗衡。要想真正战胜世界，必须需要天主，就是耶稣。那么我们看耶稣是如何帮助我们战胜这个世界的？我们看耶稣的今天的福音的两句话。一，犯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那主耶稣这句话是非常肯定，就是要想真正的获得安息，战胜世界的劳苦和重担，必须需要主耶稣的邀请。除非天主主动走进人，咱们人根本无法挣脱世界的捆绑。啊，这是信德的道理。第一步总是天主走出的，再后才是我们的努力。没有天主，咱们什么都不能做。那么天主走进人呢？有的时候是透过什么？通过失败，或者透过一个病苦，让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人很骄傲，啊，我们很多劳苦和重担是由于我们的骄傲造成的。我们总觉得自己能做什么，啊，所以我们没有劳苦。那么耶稣愿意让我们休息，身体的休息，灵魂的休息，所以天主有时候。他主动走进我们，甚至是借着病苦了，当然也借着道理。咱们听一段圣经说得好，说圣咏126:1-2节，每日礼赞版的啊，这个思高圣经的是127首。若非上主性功建物，建筑的人徒然劳碌；若非上主方守城堡，谨慎护守也是徒劳。纵然你清晨早起，深夜不眠，也徒然碌役。劳苦还亲，也仅得一饱。上主说爱他，却毫无烦恼。本性圣经的智慧与本性的智慧安慰不一样。这本性的智慧能够看出这个世界的这个需要，看成世界的虚假，劳苦一生，空忙活一场，啊，世界都是过眼云烟。但是这个本性的智慧，它没有给予如何解决这个，就是如何解放。后，你看到结果怎么办？你光看开了，只可惜没有具体的办法，又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最后只能留下一声长叹，就是比较悲哀一点。哎，世界都是假的，干什么都是假的。可是我们又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人又不能不追求快乐和享受，所以没办法。可是圣经的智慧是将人心提升到天主那里，因为只有那一位创造宇宙者可以给人更大的安慰。天主才是真正的成功和保障。其实我们人类劳碌忙碌，无非就是寻个平安和快乐，这个不是世界能给的。世界给我们的平安和快乐都是短暂的，并且还付出的代价与所得到的那点快乐不成比例。而只有天主给的平安和快乐是长久的，甚至并且是免费的。 这个免费不是说我们不用工作，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说，它跟世界不一样。这就是我要使你们安息的意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只有天主可以给。主耶稣带来的平安才是真平安，这样的平安才能使我们喜乐、安息。就是，那么再看第二句话：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你们这样必能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主耶稣的安息，不是在温室里，而是在实际生活中。换句话说，到耶稣跟前来，不是说离开这个苦世界，就如很多人将信仰当成俱乐部啊，好像不愿意再吃人间烟火了。不是的，到耶稣跟前来是到耶稣跟前去背着，背起耶稣给我们的劳苦和重担，也就是背耶稣的，跟着耶稣学。耶稣告诉我们，每一个劳苦和重担都是他给我们的。我们跟着耶稣学，就是跟着耶稣学习如何背十字架，如何背起我们的劳苦和重担，就是在重新回复到天主创造世界时、原罪时劳苦和重担的真正含义。那么，主耶稣以怎样的态度背起劳苦和重担呢？这句圣经里后面的一句四个字：良善心谦。良善心谦是对信德生活的注解。即信德的模样，就是主耶稣那良善心谦的模样。咱们知道啊，这个信德其实常常被扭曲而走样，变成世界的模样，就是不可一世、趾高气扬啊，追求功名利禄，就像变成世界里啊。那么这样的信德已经不是耶稣的信德，主耶稣给我们的信德就是他自己，他是我们信德的对象，也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活出耶稣的样子来。而主耶稣最基本的样子就是良善心谦。良善心谦就是在耶稣的每一个姿态中、每一个画像中都有良善心谦的样子啊，无论是耶稣驱魔治病还是受苦受难，都是这样。一旦我们有了良善心谦，劳苦和重担就不再是世界的劳苦和重担了成为柔和的和轻松的。我们知道世界的劳苦和重担是难以肩负的。你听，什么是世界的劳苦和重担？什么国后、国恨、家仇、民族大业、光宗耀祖、几年国耻、衣锦还乡、什么立言、立功、立说，这些其实这些单单一个重担，就会使我们一辈子生活在沉重中。我们看咱们中国的历史，其实外国的历史也一样。咱们看中国历史历代的那个背着国恨、家仇、背着民族大业的那些人，其实有时候其实太累了。比如说清朝的一个格格那个亲王死的时候，把复兴大清的责任交给这个格格身上，造成悲剧。其实就是没有良善心谦，在这重担中没有良善心谦了，就是这样了那么什么叫良善心谦？因为良善心谦不会给人大包袱的，良善不会加给人重担，尊重人，给人自由。心谦呢，那知道人这么渺小，才几十年，不会要求人做超过他们能力的事。所以你看，什么在好多个豪迈的那个志向、远大的理想中，什么一统天下、君临天下那个大口号，其实里面充满着骄傲。其实我们人多么可怜，你说，实际上一场小病、一个感冒就完了你了，所以说良善心谦是我们。把今天的苦、今天的痛背过去了就够了，所以特别是好多教友们，你们在劳苦和重担中默想默想耶稣的良善心谦。我们太多的劳苦和重担，或许我们有点缺乏谦卑你想想，如果你的目标不那么高，理想不那么大，有点就够了，你就从这里面解放出来了，有耶稣够了希望大家默想一下耶稣良善心谦的道理，我想给您带到，一定能带到释放的。我们祈祷，良善心谦的主耶稣，求您派遣圣神驱除我心中的世俗精神，这世俗精神是我劳苦和负重担的原因，求你解放我，使我在你的良善心谦中获得安息。你是天主，永生永望。